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
平
一起到主的面前来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里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研读你的话语，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赐下你的灵，启示我们你话语中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亲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安。
这是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大家一起读，请。
圣
圣经
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
督
责、
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读，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这是读经班学员守则，每次上课之前必须要读完指定圣经的经文，请参加随堂测验，请勿翻看圣经。测验的时候请勿翻看。然后不顾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这是关于读经的方法，教会的一些建议，请大家有空的时候仔细看看，对于你读经的日子会有帮助的。我们今天要进入列王记下最后一章25章，然后进入历代志。列王记下的金句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一起读。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警戒。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犹大国的末期他们到了约雅敬王的时候，约雅敬王在位只有3个月，他是约雅敬的儿子。那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呢，就派人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他被掳之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他使约雅敬抬头，就恢复他的地位，高过一切同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诸国的列邦的王。那第十九个王，这是犹大国的第十九个王，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他是约西亚的儿子，也是约雅敬的叔叔他那个时候，他开始是侍奉巴比伦王，结果被他的臣子说服去归降埃及，就背叛了巴比伦王。那巴比伦那时候他的势力国势比较衰弱，过了几年，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恢复。那巴比伦王就率军来围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埃及的势力已经衰弱了。尽管在那个时候呢，神还是有他的怜悯慈爱，神就遣了先知，这个忘了名字了，耶利米。那时候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就去劝诫西底家王要归顺巴比伦。而且他也预言了埃及一定会打败的。那时候，西底家拒绝听从耶利米的忠告，结果这个巴比伦王就在这个主前586年，他围攻而且攻下了耶路撒冷，他就掠夺了圣殿掠夺了王宫，掳掠了这个犹大国的人民，把他们都带到巴比伦去。那犹大国就在这个时候就灭亡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巴比伦在把犹大国的人民掳掠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在犹大国当地还他设立了一个省长， 那个时候犹大国还有一些剩余下来非常穷苦的这个人民，那这个省长叫基大利，基大利那个时候就呼吁百姓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啊。那基大利他并不是贪生怕死卖国投降啊，他是顺服神的管教，这个就是神给基底家的劝诫，也是神给被掳百姓的应许，因为他要借着这个顺服巴比伦王来作为神的管教，若听从神的话语，百姓就可以得福。可是，在地的这些遗留下来的这些军头啊，叫军长，还有反抗势力呢，他们起来就把这个省长基大利呢，就把他杀掉了。那时候，在遗留在当地的这些老百姓，还有这些反抗力量，他们因为惧怕巴比伦王会回来，对付他们，他们就全部都逃到埃及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犹大国呢就完全的消灭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经句里面就讲，他们却不听从神所遣的先知，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啊，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遭祸，不能得福。这里呢，我把南国跟北国的列王都列下来，他们在位的时间的长短，还有他们相对应的大约的时间都列在这里，大家可以作为参考。现在我们进入历代志。历代志的主题是神的同在，它以神的圣殿为代表。哦，它的主题经文是：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个经文我们在列王记上9章3节，就是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所罗门祷告之后，神再向他显现，神的回应也是用同样的话语。历代志的金句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这里呢，再次的显出神的信实、神的大能，还有神的慈悲怜悯，他为神的百姓还是留下了一条路。他们若是自卑，而且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必要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历代志的结语啊，就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句话呢，是这个波斯王古列，在他登基以后，他对这个这个犹太人呢，就非常的友善，所以他那时候就宣誓这个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了，他也嘱咐我要在耶路撒冷重建他的圣殿，所以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是神为对以色列民所显出的怜悯跟慈爱，又重新开了一条路，让他们得以回归。历代志的作者他的作者根据犹太人传统呢，他是文士以斯拉在主前450年所做的。以斯拉呢，他是亚伦的后裔，他也是从祭司的世家出来的。他做历代志呢，是从祭司的观点写出来的。那为什么说这个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呢？因为历代志的前面几节经文，第一章前面几节经文，应该讲历代志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经文呢，跟下面的一本书，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前面几节经文是写的差不多一样，差不多完全一样。 然后历代志的写作的风格跟他的文字呢，跟以斯拉记也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历代志是以斯拉所写的。这个历代志历史的背景呢，就是犹太人呢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亡，他大部分的民众都沦为俘虏，远离故乡。所以在主前539年的时候，差不多50年之后呢，巴比伦竟被新兴的波斯王国所灭亡了。而新兴的波斯王古列对犹太人呢，他采取了一个亲善的政策，所以他们对于所以他下诏准许犹太人能够回国重建圣殿。这是从历史上看到的。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的恩慈为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回归，这个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大门。这些归国的犹太人呢，他们经过了几经波折，还有在当地遭遇很多在地人的阻挡抗争。然而，他们在主前516年，他完成了建造第二座圣殿啊。可是，这些归国的人，缺乏领导，他们的爱心逐渐冷却，圣殿就渐渐的荒芜了。这时候，以斯拉在主前458年，他回到耶路撒冷，这个离主前516年过了大约是60年。他看到这个荒凉的光景，他的内心非常哀痛。他自己是亚伦的后裔。他也是祭司的身份，他为了让这些归回的犹太人了解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跟责任，他就写了这个《历代志》这本书，他来说明神与他们列祖同在，神至今还是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他们当如何行。历代志呢有几个特色在领导这些以色列民重新再站立起来的时候，这条路的中心特别他要强调的就是圣殿，神的同在。那他强调圣殿的本身、圣殿的建造、圣殿的洁净他当初是怎样被污秽、被毁灭，现在他再次的被建造起来。那圣殿呢？他有祭司，这些祭司呢，乃是神所拣选的立位人不是人所立的这个凡民人所立的凡民的祭司，是神所拣选的。这些祭司呢，有祭司的职任，而且这些祭司呢，他们是忠心的来执行他们的任务，他们对神有忠心，还有圣殿的礼仪啊。献祭的仪式、宗教节日的遵守，这些都非常重要。他也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祭司除了献祭之外呢，他还要教导百姓关于神的话语。那听从、遵守、听从神话语的就蒙福，不遵守的，神话语的他就遭祸。然后他第三个的特色呢，就是这个族谱。族谱呢，它显示了神从亚当到挪亚，从挪亚再下来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以色列，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到大卫、所罗门，一直到他们归回的日子，神都与他们同在。神的脚踪，神的手迹都在他们的身边。神不时地派遣先知来告诉他们所当行的事，神以大能保守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而不遵守的，他们真的是遭祸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根据他们这些记载呢，来思想、来反省、来悔改、来归回向神。然后，第四个特色呢，就是。在《历代志》里面，关于大卫和所罗门的这些记载呢，他是呈现他完全美善的形象啊。 他是预表要再来的弥赛亚。历代志呢，他也强调神的赏罚啊，叫称为报应神学，而且是立即的报应 （immediate retribution） 啊。那列王记中呢，有讲的呢，有些是累积的报应，是不太一样的。譬如说，马拿西他行恶，他的子孙受到报应啊。那历代志却强调这个是现世报啊，每人根据自己所行的啊，今生就受惩罚。行恶的人，就假如你悔改的话，今生就得到赦免。你就算是行善的人，你不听神的话啊，今生也会受报应。这个恶王悔改的这个例子就可以在马拿西的身上看到。马拿西被掳到亚述国去，他就向神祷告，他恳求耶和华神。他极其自卑，向神祈祷，那耶和华就允准了他的祷告，垂听他的祷告，然后使他能够归回到耶路撒冷，仍然做他的国位。马拿西这个时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神的慈爱神是与他同在，神的慈爱藏在他的身上，可是他背离神的时候，他就遭祸。他归向神的时候，他就蒙福。一个好的王，他不听神的话呢，他也会受到惩罚啊。约西亚呢，在他年轻的时候，约西亚他这个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心寻求耶和华，非常强盛。然后呢，他不听耶和华借着这个法老王。尼哥的话所，尼哥所说的话，尼哥叫他不要去来征战，可是约西亚不听啊，带兵到米基多平原，跟埃及的这个法老王，尼哥征战，无意中被一个弓箭手射中，射中以后呢，他就从战场上退出来，然后再把他送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就死了。所以不听神的话，他就遭到祸害。那关于他怎样判定尼哥王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语这就需要他有大的智慧，需要神的自己的启示。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神与人都是同在的，尤其这个是以色列人，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进入迦南地。在这个过程里，神叫以色列人建立会幕。在出埃及记25章8节里面，他讲，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就造了会幕，有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他们每日就到耶和华神的面前，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云柱。是他们的火柱，白天带领他们，晚上也看顾引导他们。然后在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建殿，神对所罗门说：“现在我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神与以色列民也同在，是借着圣殿与以色列民说话。那在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彼得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里面，他造就我们，引领我们，带我们走每天的道路，他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那今天啊，神更是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耶路撒冷，这个法利赛人叫耶稣向他们显个神迹。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3日之内，我要再将它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记在约翰福音2章21节。然后在希伯来书4章14节也说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呢，他也是我们这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耶稣呢，将自己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将自己成为这个圣洁无瑕疵的祭物，而且也按照献祭的礼仪将自己献为祭，所以他是圣殿，他是我们的祭司，他也遵从献祭的礼仪，将自己献为永恒的祭物，使我们这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能够经由他，能够进入帐幕，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历代志的这个特色，这里讲的是 special features 有人认为我们读这个历代志，它的内容跟列王记是相同的，都是讲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呢，我们读了列王记就不必再读历代志，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先看看历代志它所涵盖的范围呢，确实是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总和，可是历代志的重点是讲南国的犹大，而列王记呢，却是讲南北两国并提。历代志比较注重在对于神的崇拜神的敬拜，而非王国的历史所以，我们看看它这个非历史性叙述的部分呢，有哪些？第一个，它讲的是以色列人的族谱，然后讲到大卫的赞美诗跟祷告，大卫预备建殿的材料和圣工的人员，然后所罗门建殿的过程，再讲到西西家宗教的复兴跟约西亚宗教的复兴，这些都是非历史性的叙述。那历代志总共有上下，总共65章它有讲到历史的部分跟非历史的部分，各占一半讲到历史的部分呢，它可以跟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一起读可以互相补充。有些列王记里面没有记载的呢，我们在历代志里面可以看得更仔细，有更多的细节在里面。然后历代志上呢，只讲大卫，而历代志下呢，一开始讲所罗门，要等到第10章以后才开始讲分裂的王国从历代志所涵盖的这个年代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上的年代呢，是大约是等于撒母耳记的上下，然后历代志下，大约是等同于列王记的上下。关于历代志非历史的部分呢，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是历代志上16章的里面呢，有非常优美的赞美诗，是记载以色列人为圣殿奉献的情况也记载大卫对这一件圣殿奉献的所做的称颂词它可以作为我们基督徒向神奉献的原则的模范。在历代志下6章里面呢，也有所罗门献殿的祷告词这里面显示出他对神跟人有特别认识的地方他说：“看呐，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他彰显神的至高至大，跟人的能力所能做的最多也最做的最荣美的事情，也只不过是建一个殿而已而对神的认识呢，还讲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他深知到人本性的败坏，没有不犯罪的还有历代志下20章里面也记载了一个奇异的战争，就是约沙法王他面对强敌的时候呢，他就叫歌唱的人走在军队的前面，大声的赞美神。结果呢，就看到这个敌人自相残杀犹大人大获全胜，所以他们就把当地命名为比拉谷，来见证神的荣耀，这是他们称颂神的结果 比拉古的意思就是称颂，称颂之古。历代志下26章呢，也记载乌西亚王年轻的时候定义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然后等到这个乌西亚王强盛以后呢，他心高气傲，就自这个以致行事胁迫，就自己强行要进入圣殿，要自己烧香。他夺了祭司的这个烧香的这个权利，越过了神的红线，神的限制，在律法里面的限制。所以当时他就大麻风就在他的额上发作，立时他就被送出圣殿，住在别宫里，一直到他死的日子啊。所以呢，我们自己也要以这个事情为警戒啊。在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谦卑顺服；可是，在我们发达的日子里面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心高气傲啊。乌西亚的结局是我们的鉴戒。我们详细看《历代志》跟《列王记》两本书的比较按全书的重点讲呢，《列王记》比较注重在皇宫王的宝座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历代志》呢是重点放在圣殿祭坛，把我们的眼光重新带到神的身上他的这个讲述的这个重点呢，是从列王记是从先知的眼光是神的拯救，神的吩咐，要看人是不是能够顺从；而历代志呢，他的讲述的眼光是从祭司的眼光，把人重新带到神的面前，而神是在圣殿里，那这是祭司的职责，祭司教导百姓关于神的话语，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真心的敬拜这个耶和华。关于国家的历史呢，列王记记载的南北两国的历史，可是历代志只记载南国关于列王记非常强调的两位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在历代志里面没有记载关于大卫跟所罗门，在列王记里面呢，是善恶两面都介绍，都有记载，而在历代志里面呢，却是隐恶扬善要彰显他们是如何的顺服耶和华。列王的生平，在列王记里面呢，是好王跟坏王都等量来记载，可是，在历代志里面呢，是只记载神眼中看为正的这几位王。族谱在历代志里面没有记载，可是在，历代志里面详细记载。列王记写作的日期是被掳的时期，历代志是归回的时期。历代志的大纲，第一段它是讲族谱，第二代讲大卫王，第三段是讲所罗门，第四段是讲犹大列王。那这个族谱呢，主要是要它的重点在于讲神与他的子民同在。那大卫呢，是神的预备者；所罗门呢，是圣殿的建造者；犹大的列王呢，是圣殿的使用者。好，我们现在进入族谱，我们先看看这个谱是什么意思。这个谱呢，就是按照事物的类别呢，提供它一个架构。然后做系统性的表达重点是我们看这个架构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人是不是靠谱就是说一个人跟这个架构有什么关系，站在这个架构里面，他们是站在哪一点，有什么相邻，有什么相连的地方，有什么重要性，然后他们根据这个架构，他们能够得着什么。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架构里面重新得着力量、得着信心，让他们能够站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做这个族谱、做这个家谱呢，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秩序还有分配社会的责任、确定个人与家庭的地位，它是有极大正面的功能因为当时那个 社会呢是秩序已经完全被打破了，百姓已经没有组织在一起的能力了，而祭司借着这个架构，把他们重新在神的面前组织起来，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拆毁的阶段已经过了，现在是栽培建造的阶段。这个族谱呢，有两种，两个种类。第一个呢是线性的族谱linear genealogy，就是在每一代呢，它有一个代表的人物，有一个拣选代表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历代之上一章1到4节里面就有讲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等等等等，一直到挪亚它也有。它是一串下来的这样子，也有分段式的这个 segment genealogy，它是某人生了几个儿子，所以它向旁边扩散，是一个 parallel 一个平行的架构啊。比如说挪亚生闪、含、雅弗三个儿子，然后这个三个儿子呢，他下面各有他们的后代，所以呢，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分段式的族谱之后呢，还再有。这个线性的族谱闪生亚法撒生撒拉等等，这样下来。那分段式的族谱里面呢，最明显的例子是利未的子孙，讲的特别多利未的三个族呢，就是格顺、哥辖跟米拉利哥辖族呢是管圣殿里这个敬拜神的祭司的职务。我们下面会讲的比较仔细一点。那关于这个族谱呢，它还有一些流动性fluidity，anyways，就是说它有些东西它不是固定的。为什么不是固定呢？可能因为时间的流传或者人的传说中间有些地方就传错了。可是呢，是不是错呢？也许是对的我们下面来做解释譬如说圣经里面前面说张大爷有四个儿子你不能说他有三个这个张阿姨是张大爷的女儿，她也不可能变成张大爷的儿子然后张大爷到张小宝中间有十代，你也不可能把它改成5代。可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发现有改动的痕迹所以他们称这个现象为族谱的流动。有几个例子，比如说亚当到挪亚时代，从闪到亚伯拉罕时代都很整齐那马太福音里面也讲耶稣的家谱分为3个14代这也很整齐。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编家谱的人呢，为了使这个数字能够看得整齐呢，容易记忆，它中间就省略了一些细节，漏掉了一些人譬如说要凑一个七的数字，因为七对这个犹太人是蛮重要的，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我们看这个大卫呢，在历代志里面写大卫是第七个儿子历代志上2章里面就写。可是呢，《撒母耳记》里面写，这个在撒母耳给这个大卫高大卫的时候呢，这个大卫的记录呢，他是最小的，他是第八个儿子因为约西把他七个儿子都显在这个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说这些都不是，你还有儿子吗？他就说哦，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就是第八个儿子，他在这个。野地里正在牧羊就把他叫回来。那时候，大卫是第八个儿子。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人说，因为这个耶西的第三个儿子名字原来叫撒玛，在撒母耳记里面叫撒玛，在历代志里面第三个儿子叫示米亚。所以呢，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面，这个耶西的第三个儿子呢，死掉了。所以呢。所有儿子的排名就往前升了一级大卫就变成第七个儿子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你要说他是老七或者是老八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解释然后这个为什么这个性别会改变呢？ 本来是某人的女儿，后来怎么变成是一个男的呢？因为历代志里面有讲了三个叫廷拿的人，其中有一个是第二个廷拿是希尔的女儿罗丹的妹子啊。可是呢，第一个廷拿是以扫的后裔，是以利法的儿子。然而在创世纪里面廷拿是以扫的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所以他。这个廷拿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那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廷拿呢是这个希尔的女儿嫁给以扫的儿子以利法为妾生了小孩。可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呢，这个廷拿的儿子们成立了一个族叫廷拿族，非常强盛。那就有人就说哦，廷拿是以利法的儿子。廷拿族是以利法的儿子所建的，那就把廷拿族的这个强盛呢归因于以利法的儿子可是事实上呢，廷拿是以利法的妾而他的后代发展成为廷拿族，这是一些很复杂的推论所以这个流动性呢，只是一些常识性的解释，我们不必太在意，只要知道有这些现象就好了。可是呢，这个族谱里面具有拣选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亚当的后裔他拣选了挪亚，挪亚的后裔拣选了闪，然后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拣选了雅各，以色列。以色列里面呢，又拣选了他的皇族犹大犹大作为皇族作为这个圣殿的保护者、建造者、保护者。这个利未被拣选为祭司，是选民中的圣名。那族谱的大纲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到以色列是第一章里面的，从亚当的后裔到挪亚的后裔，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以色列的后裔。可是他中间提到希尔的后裔跟以东诸王的后裔这个希尔跟以东呢，都在以色列的东南方这个死海里海的东南方的这个方向。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东的后裔呢，在记载里面有八个王，这个八个王呢都是世代不同的家族，他跟以色列犹大的这个世袭的家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推测呢，他们这些王的功能呢是跟以色列的世师是类似的。那神也许把这个记录在这里呢，作为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比较。以色列的后裔呢？提到犹大的后裔、西缅的后裔等等在圣经里面呢，第一个提到的是犹大的后裔，而不是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因为流便与他父亲的妾这个行淫，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长子的名分就被夺去了。这长子的名分呢，就给了约瑟。所以约瑟的家族在以色列里面呢，得了双份的产业就是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两个支派那第一个是犹大的后裔，因为犹大是神拣选的王族。再来讲这个西缅的后裔，再后来才讲到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然后马上就提到利未人，因为前面三个家族呢，其实是这个利亚的后裔。所以我们看他排家族的时候，也要看他们的母亲的这个在家族里面的先后的次序。后面有这个利亚的悲女，然后是这个另外一个这个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太太我想是这个 Rachel 吧，Rachel 的后裔还有他这个悲女的后裔就提在后面，然后后面也补述了。便雅悯的后裔被提到两次那两处的经文几乎相同，为什么提到两次呢？他就为这个后面关于扫罗家族便雅悯这个扫罗是从便雅悯家族出来的，为了扫罗的这个记载呢，先铺陈了他的背景，他的家族背景，然后再提到被掳归回者的名单。那族谱的意义呢？ 它代表了神恩典的持续啊。它神的恩典是从亚当开始啊，神与人同在。那他的恩典是有这个持续性，人的被造，人对以色列的拣选跟救赎，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到今日呢，人与我们同在啊，他的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的拣选都与我们同在啊。神恩典是有拣选性的，他拣选的呢，这个以色列族虽然是全人类中间的一小个部分，他从一个人，从亚伯拉罕到这个以色列，到他的一个家，然后到他的12个支派，到一个族，然后他的家族呢，就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就这样扩散出去。神呢是要借着神的拣选，彰显出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个，神这个拣选的目的呢，只是要他的百姓遵行他的话。然后呢，活出他的生命，然后使万民经过他拣选的人呢，都能够得福啊，都能够得着从神来的生命，神的同在，因而得福。我们基督徒呢，也要编写我们自己救恩的这个族谱，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啊，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要有好的见证啊。要在神的各地呢，在我们所行走的地方为神做见证，你若有好行为啊，这个众人看到你的好行为，就要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啊。那他们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的作为呢，就是他们就会信主受敬，所以我们得救者的族谱就会一直的写下去。我们基督徒是做神的圣洁的子民，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是这个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圣洁子民的聚合。我们应当敬拜独一的真神，听从他的话语。我们看到，历代志里面刻意安排这个时代又时代啊，从亚当到挪亚的时代。然后从闪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啊，然后马太福音呢，里面也刻意安排14代又14代又14代啊，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是14代，然后从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14代。那以色列的后裔，按照圣经的排列啊，拣选出来是犹大跟利未排在前面。犹大是君王，是圣殿的建造者，也是律法的守护者。利未呢，是祭司，是圣殿的侍奉者，也是律法的教导者。其他的支派有便雅悯，便雅悯曾经出过神所拣选的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然后有其他的各族。可是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西布伦跟但，没有明白的提到西布伦跟但2个族。可是我们按照这个人数的计算，或许我们可以推测，西布伦跟但这2个族呢，他们被合并到其他的这个族里面去而没有被明细的这个记录下来譬如说可能合到亚瑟或拿弗他利族里面去了。然后在族谱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的诸子按照神对大卫的惩戒呢，神说必有刀剑在你的家里啊，你的家里并不停神的刀剑。我们就看到暗嫩被他的弟弟老三亚沙龙所杀，所以兄弟相视啊，亚沙龙呢？被他父亲的元帅所杀，因为亚撒龙造反。亚多尼亚呢，跟所罗门争夺王位，他也被所罗门的元帅所杀。然后呢，这个所罗门继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罗门，这个不只是神拣选的目的呢，也许是。让这个大卫所犯的罪呢， 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更为明显，让世界上的人能够明白晓得背离神所造成不好的后果必要遭祸。然而所罗门听从耶和华话语的时候以色列非常强盛，他的心背离神以后，以色列就开始衰弱了。在历代志里面有记载南国犹大的列王，那好王神他的行所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的这些王像亚撒、约沙法、约阿斯、乌西亚、西西家跟约西亚这些王，他们的记载就比较长，其他的王记载就比较短。那利未人他们是侍奉神的在圣殿里侍奉神的，我们看到歌侠族，他在圣殿里，这个利未人在会幕前面，他们当这个歌唱，敬拜神、颂赞神的这个差，其中利未族有三位领袖，从他的每一个分支的支派里面出来，格顺族的领袖是亚萨，歌侠族的领袖是希曼，希曼是撒母耳的孙子。米拉利呢，族他的领袖呢是以探。我们在圣殿中的侍奉，看到在圣殿的诗班里面，在会幕前当差，当歌唱的差。这时候，利未族的三个族里面，这个格顺、歌侠跟米拉利族都有出侍奉。然后利未人呢，就办神殿中的一切事。那其中歌侠族的亚伦的子孙呢，他在祭坛和圣所办理一切的事。所以侍奉神、做祭司、做大祭司的，一定是从亚伦的子孙中出来的。歌侠族亚伦的子孙，在历代志里面呢，有两个特别的祈祷，它是蒙神的应允第一个是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呢，这个是在历代志上第四章里面，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患遭难，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那我们看亚比斯他当时所处的这个景况，它的背景是什么？这时候亚比斯是从被归回的苦难中他受到神的管教，然后再重新在这个耶路撒冷，再要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他的地业，他家族的地业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这个支派，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族，都是聚在一起的，如乌合之众一样，人跟人之间没有互相的关联只是在那里苟且残喘求生，所以生活十分艰苦。那在这个艰苦的状况之下，他们没有人带领他们，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然后亚比斯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也觉得他的生命一生就会陷在苦难中，好像被人丢在黑暗里一样。所以这个亚比斯这个时候，他向神做了这个祷告，他向神求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的意思不是说我就一生就欢喜快乐没有艰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要让我一生艰苦，不要让我一生艰苦。我虽然现在艰苦，可是求神带领我从艰苦中走出来，使我能够得福从艰苦中走出来。所以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那向神求福，不遭患难，从患难中走出来。他这个扩张境界，有人就说也许你是这个野心有这个野心要扩张，而不是，而是他是按着神的应许， 按着神与以色列圣民所立的约，做神的子民的时候，神的国扩张，不是他个人的扩张。所以他凭着信心他仰望呼求神他深深的相信那个与他们与以色列民立约的神是祝福的根源，是真正得胜之道，都是取决于神的。他就按着神应许选这个选民的，听从神的必要得福。他按着神的应许恳求神伸出他的援手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像亚比斯一样，要认清自己选民的身份我们要凭着信心在艰难困苦的悲伤中我们依然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一夜虽然有哭泣，到早晨我们必要欢呼我们要向神大大的开口呼求在仇敌中，仇敌环伺的这个情况中，要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管理这幽暗世界和空中属灵气的征战。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神的大能与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征战，要在这个世界上扩张属神的这个国度的境界然后第二个祷告呢是河东两个支派的呼求他们得到了神的帮助河东两个支派就是两个半支派，就是这个流变，这个流变，还有这个马拿西半支派，一个是加德吧，他们两个支派的呼求，他们那个时候呢，与夏甲人跟夏呃和夏甲人与跟随夏甲人的人他们交战。那这个跟随夏甲人呢，就大概是阿拉伯裔的在这个犹大东边、东南边的这些民族征战那时候呢，他们这个两个半支派加起来有大约46000人左右他们在征战中杀败了对方10万人，掳掠了对方10万人，而且他们得到的掳物战利品是数量极大，是超过这个巴比伦人来掳掠以色列地20年的战果，所以他们倚靠神，他们得到惊人的战果所以呢，这个事件呢，可以见证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这两个半支派后来被掳去呢，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而是因为神没有帮助他们，神为什么没有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神行邪淫，这是在历代志上5章25节记载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征战是出乎神他们得胜是出乎耶和华，他们被掳也是出乎神，这是对回归的这些百姓的警告，也是一个勉励，就是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必要遭祸，要再被掳去。可是你们如果听从耶和华，虽然你们人数稀少，神要建立你们，你们就再得复兴。这是他的 message。那家谱中呢，有三个惩罚，第一个是流变失去长子的名分。以色列的长子原来是流便，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这是明显的记载。所以警戒以色列民要遵行神的律法诫命不要得罪神。河东两个支派被掳也是因为他们得罪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神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那这个他们得罪神的惩罚，在《申命记》28章里面已经有记载了最后，南国犹大被掳与北国 以色列被掳，同样是被犹大人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亚述的北边，那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讲的比平常早点。我们低头，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今天将这话语教导我们，是告诉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从亚当直到今日，你一直与你自己的拣选的选民同在，你赐福他们，常常将你的话语放在他们的心里，告诉他们所当行的路。那听从你话语的就要得福，这个偏离去，不听从你话语，背叛你的，是吧？他们就要遭祸。你就求主每日鉴察我们，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就要再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大堂的敬拜。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